早晨啊，好多谢大家，又好感谢神俾我有机会啊，临走之前同大家系分享神嘅话语啊，一段好古怪嘅一段圣经吓啊，讲口袋啊，讲你嘅 backpack 啊，讲你银包啊，讲你对鞋啊，仲讲埋个刀添，都唔知噏乜吓啊。但系通常咧，我觉得咧，圣经你唔知噏乜嘅咧，都系好精彩嘅吓。咁、我哋睇下。究竟耶稣今日同我哋讲一个咩信息？或者开始嘅时候，好唔好请我哋再一次同心，我哋同祈祷。天父，我哋再一次多谢你，你嘅话语真系好奇怪，又好精彩，叫我哋能够明白你嘅话语，又识得去活出嚟，向我哋讲说话。无论系提醒嘅、劝勉嘅、教导嘅、安慰嘅、督责嘅，去改变我哋嘅生命。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将军，他的名字叫孙立人，他毕业于这个中国的清华大学，后来就去到美国攻读这个工程艺，在 Purdue University 很出名的一间学校。但他读完工程之后，他觉得上帝呼召他不只是做工程师，他改行去到这个 Virginia Military School 是读军事。这个 Virginia Military School 和西点学校在美国是同样很出名的， General Marshall 就是他 同校的同学。读完书之后，他就回到中国，加入这个中国的军队，去参加这个所谓抗日的战争。其中很出名一样的，就是关于孙立人的事迹呢，很出名的就是他带领这个的后来所谓新一军呢，去到缅甸的地方。最出名的一场战役呢，就是他带着1000个的新一军，是在仁江的战役里面，是夜袭这个日本，是击败了大多数的日本兵，救出了5000多个英兵和几百个传教士和妇女。就因为这场战争呢，就是无论英国的伊丽莎白王啊，或者是美国罗斯福，都是给这个孙立人一个特殊的殊荣。我之所以特别有兴趣呢，就因为我大哥呢是去部下的抗日的一个士兵，去加入这个缅甸的战争。打仗他就打不死，打完仗之后，根据我爸爸说，他就跟班同袍庆祝，就吃狗肉，就吃死了。究竟是不是吃狗肉吃死呢？我不知道，可能我估计是当时吃的野味，那野味是可能有些不知道是沙士啊，就乜嘢啊，唔知啊。所以对喺我哋苏家嚟讲咧，我哋好觉得呢个大哥咧系一个英雄嚟嘅。讲到孙立人呢，我就想起在中国历史里面呢，一场是鲜为人知但是影响极之深远的一场战役，就叫做四平镇的战役。事实上这场战役呢，是影响你和我，今天你和我在香港和我们的命运，都跟这个历史里面这一刻所发生的战役呢是很有关系。我稍微跟大家讲讲究竟四平镇战役是乜嘢？当8年抗战完咗之后，即刻就发生咗呢个所谓国共嘅内战啦。当时蒋介石同埋毛泽东都同样睇到一个非常重要，就系边个占领东北省咧，边个就会赢。东北省系日本嘅兵工厂，亦都系苏联或者系日本遗留大量嘅武器。亦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边个是占领东北省，边个就会赢。所以当时蒋介石就派杜聿明率领几十万大军去到东北省去进攻这个林彪所率领的解放军。在四平镇这个地方，四平镇只是10多万的人口，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但在军事战略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地方。边个是拿到四平镇，边个呢就可以说是居上风。当时杜聿明带着几十万军队去进攻这个四平镇，一个月都攻陷不到，而且是损失重大。所以蒋介石当时看到这样的情形呢，就电召孙立人从美国回来去打仗。当时孙立人回来的时候，就率领一个新一军去到这个四平镇，去看到这个形势，他得出的结论就是杜聿明是错用战术， 以致咧系完全失败。当时佢只系用咗三日嘅时间就打败咗林彪，林彪就弃走长春，狂奔1000公里。当时孙立人带住军队就紧紧嘅追随。当佢正要渡嗰一个松花江，系最后一击。当时呢一个嘅林彪都谂住系走入苏联去逃避，但系佢个崩溃已经溃不成军。突然间喺呢个时候，蒋介石就电报俾孙立人停止战争，喺美国压力之下恢复和谈，喺重庆和谈。就喺呢个时候，林彪就可以喺松花江一带嘅地方重整佢嘅实力。经过5个月嚟嘅休战，佢已经恢复翻实力。当5个月之后谈判失败，再嚟起战争嘅时候，杜聿明同埋孙立人就发生咗争执。事实上喺啲缅甸嘅时候已经系唔系几啱雅噶啦。杜聿明系蒋介石嘅门生，而孙立人系唯一一个喺美国翻嚟嘅将领，好自然。当杜聿明投诉嘅时候，蒋介石就将孙立人调职离开东北省去台湾练兵，跟住长春失守，沈阳沦陷，平津战役失陷，连场失败，蒋介石败走台湾。呢场嘅成段嘅战争系整个中国近代史里边一个关键嘅一刻。但有趣嘅地方，历史往往就系好有趣。历史有趣嘅地方在边度咧？吓，孙立人去到台湾嘅时候，蒋介石就去到台湾，第一句说话问孙立人：呢度安唔安全？孙立人话：有我喺度，你可以安心。但系结果，大家都知道，如果研读近代史，你就知道蒋介石仍然有戒心，就将孙立人软禁咗33年，直至到李登辉嘅时候，孙立人先至系解禁。另外一方面，大家都知道林彪嘅结果，唔使我讲吓，逃走西北，结果逃走新疆啊，就蒙古，结果都系被击败。反而杜聿明咧，呢个降将咧，后来输咗降将咧，就成为咗唔知乜嘢委员会。你知道杜聿明是谁吗？就是杨振宁的外父来的。历史是很奇怪的，也都 很吊诡性、往往在历史里面发生一刻，是影响到可能是一个人的决定，可能一场战争的决定，可能一个的、你叫他小心也好，不小心是影响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千千万万的嘅世代里面，历史一刻是非常重要。我哋谂到四平镇之役是影响中国嘅历史，我哋谂到另外一个战役就是中途岛嘅战役，大家可能会听过70年之前，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嘅时候，日本系因为偷袭珍珠港成功，壮大咗佢嘅心智，于是佢就谂住要霸占整个太平洋。他们就想着攻陷这个中途岛。中途岛是一个只有5.2平方里的地方，没有任何天然的资源，但在军事上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谁个是占领到中途岛的时候，谁个就可以整个控制整个太平洋。当时这个日本的主帅叫山本，带领8艘航空母舰、1000架飞机、10万个士兵、海军战士去进攻这个中途岛，而美国只有3艘航空母舰、35艘潜艇，飞机只有400架，论实力来讲是相差好远好远。但为什么在中途岛里面日本大败呢？结果损失了4个重型的航空母舰，损失了332架飞机，死伤官兵3500人。而美国只是损失1个航空母舰、1艘驱逐舰、150架飞机，死伤官兵300多人。个原因很简单，一样嘢，山本搞错了，战术错了。他发梦都想不到 在他的通讯里面，他的密码竟然之间被美军的情报是翻译了出来。有两个字，这个翻译员，即是情报翻译员，发现到在日军的通讯里面有两个字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又重复，这两个字就是英文字母的 AF。 但是有几个很醒目的人即刻就估到 AF 就是中途岛。中途岛于是看到所有追踪到所有的航空母舰的时候，美国 的航空母舰就匿埋在一个地方。当飞机飞上离开这个的航空母舰去轰炸中途岛的时候，他们就派飞机去轰炸这些的航空母舰。当飞机回程的时候，就没了着陆的地方，全部堕海。是一场的战役完全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局势。从此之后，日本失去了他军事海军的力量，节节败退，太平洋战争就这样就完全反过来。我们所谓历史的一刻是什么意思呢？可能一场的战役，可能一个人的断定，可能一时的 决定，就可能影响整个的局势，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我们从历史一个宏观来看的时候，没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咪和尚咪继续有韩战，继续有越战，继续有阿富汗战，一路一路有战争。我哋睇中国何尝唔系不住不住发生令人难以想象嘅事情？有时我哋会问啊，可能我哋永远唔喺历史里边学到一啲嘅功课。喺越战嘅时候有一首好流行嘅歌，嗰首歌系点唱法啊？佢话嗰啲鲜花去咗边度啊？嗰啲女仔摘咗佢咯。嗰啲女仔去咗边度啊？嫁咗俾大兵啦。嗰啲大兵去咗边度啊？喺坟墓嗰度。然后个副歌里边不住讲。唉，人几时先学到呢啲嘅功课？几时先喺历史里边睇到呢啲嘅惨痛嘅代价咧？似乎人类永远系解决唔到佢自己问题嘅斗争，自己嘅问题，因为我哋睇唔到历史嗰一刻嘅重要。我哋永远唔喺历史里边学到一啲重要嘅嘢。其实我哋会明白到一样嘢好重要嘅。当你知道过往嘅时候，你就差唔多知道将来会系点嘅啦。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公司，就是 Codex 菲林的公司。大家知不知道呢？现在我们用的 digital 的 camera 就是慢慢拍照，就不怕浪费菲林。你说啊，谋杀菲林，没有菲林，你任你拍。现在最初是发明，最初是 研究的是 Codex。 Codex 最初是研究这个 digital camera 的。为什么他放弃呢？很简单一件事，短视，看不到这件事。他只是想到夫子是砌我们，于是就摆很多时间金钱力量去打官司和夫子搞工。他看不到最大的敌人不是他自己的同行，最大的敌人是个 digital camera。 当 digital camera 一出现的时候， Codex 在几年之间从一个大王国里面就破产了，完全破产了。为什么？看不到个趋势。我们怎样可以看到个趋势？我们怎样看到下一步？最近一个很出名的围棋专家，世界冠军，就跟 Google 的 computer 比赛输了，实会输的。为什么？那个电脑拥有了你所有的资料。这个人他自小开始玩围棋，怎样玩法，每一局每一局所有的资料，怎样走一步都在个电脑搜集了所有的资料出来。原来今日一个科技话俾我哋听一样嘢，佢唔单止知道我哋过往，佢更加知道从过往里边知道将来。有一次我玩下，就攞个电脑对 Siri 咧，我话 Siri， 我今晚应该食咩饭？豆腐牛肉饭。佢竟然间知道我中意食豆腐牛肉饭。点解？因为你所有后旧阵时你拥有嘅嘢，你讲嘅道，我讲嘅道或者讲嘅嘢，个个都知道，咁佢就会讲呢啲嘢俾你听。你上网一话要买咩嘅啊，买咩洗衣粉或者买咩香水送俾太太嘅时候，跟住你有几十个嘅广告就会喺你嘅电脑里边出现啦。所以好紧要一样嘢，你点样知道听日嘅事情？你就知道昨日嘅 前以前的你知道晒以前的嘢，你就会明白究竟喺呢一刻里面我要做啲乜嘢。一个基督徒如果唔知道我哋处喺一个乜嘢嘅一刻，我谂我哋系蒙查查做人啦。所以耶稣就话俾我哋听啦，佢闹呢一班嘅犹太人啦，你哋睇天你就睇得好叻啦。风从西面嚟嘅时候，你就会知道话咧啊，就嚟落雨啦，因为从地中海嘅风嚟到嘅时候，带埋啲雨水嚟啊。从南边嚟喺沙漠嚟，你就知道天气干燥。佢就话呢班犹太人啊，你睇呢天气睇得好，但系究竟从神嘅角度嚟睇呢个历史一刻里边系乜嘢，你哋懵然不知嘅。会今日我哋都系咁样，我哋喺忙碌嘅生命里边，喺我哋嘅生活里边，我哋无论喺任何一个喺我哋嘅家庭，喺我哋嘅职业，喺我哋嘅场景，喺我哋职场嘅场景里边，我哋好忙碌。我哋冇站喺度嚟睇睇，究竟从神嘅角度睇，我哋站喺一个乜嘢历史嘅一刻？我今日想同大家讲呢一个非常有趣嘅一段圣经，就系、是、耶稣讲俾我哋听点样睇我哋呢一刻。呢一刻系一个乜嘢嘅一刻？虽然睇嚟啊，呢段圣经系好奇怪啊，但系如果你再睇落嘅时候，呢段圣经系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系耶稣教我哋睇一睇今日我哋处喺一个乜嘢嘅世代里边。当我们知道是一个什么世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走。首先我们看看第35、36节，耶稣怎么讲法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买衣服买刀。这段很奇怪的一段圣经，无啦啦耶稣就讲你的 backpack， 讲你的银包，跟着又讲你的刀。如果你没有刀的，你连衣服都卖了出去买回把刀。究竟耶稣讲什么呢？如果要明白耶稣讲什么的时候，有三个字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三个什么字呢？和合本翻译就是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买衣服买刀。但如今，我们就要明白什么叫但如今。首先我们看到个但字，希腊文的但字是阿拉。阿拉是什么意思呢？当你讲两个完全极端相反的说话，或者相反的情形的时候，你就用个阿拉的字去中间连住。比方来讲，某人只有五尺高，阿拉去跳七尺六寸。一个五尺高的人怎么可以跳七尺六寸呢？是一个完全不可想象的事，这样的情形在文化上你用阿拉，英文叫 but， 中文叫但，但是希腊文的阿拉的字比 but 是强得多，比但是强得更多倍。又比方来讲，某某人他的 IQ 只有70，阿拉会有他拿到10个优，这样的情形呢，你就会知道是什么。又或者呢一个人啊，姓苏嘅，细个嘅时候咧，口笨舌笨，乜嘢都唔得。阿拉佢竟然间可以咧做咗牧师讲道，咁就呢个就系个阿拉嘅字啦。即系讲两个完全系相反嘅嘢夹埋一齐咧，呢个就叫阿拉。如今系咩意思啊？即系而家，先前系咁样，但系而家完全唔同。呢个就我叫做历史的一刻，喺四平镇战役之前的情况是怎样啊？国民党是占晒优势，蒋介石说扬言三个月就可以清晒共产党，但是这场战役之后、你就会发觉完全形势不同。在中途岛战役之前，日本是完全占晒优势的，但是这场战役之后就完全不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就叫但如今。耶稣是想讲给我们听，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一刻。而家耶稣讲说话嘅时候咧，系好重要。如果你唔明白，我哋唔明白嘅时候，我哋就失去咗好重要圣经教导我哋一啲嘅嘢。于是我哋会问耶稣讲话，但如今呢个系一个乜嘢嘅时刻咧？究竟呢个系咩？点解耶稣讲到呢个时刻嘅咁重要咧？路加跟住就同我哋讲喺37节，佢话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句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乎的事必要成就。耶稣解释说，如果我们要耶稣说这个是什么时刻？ 这个时刻就是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究竟他说什么？耶稣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句说话是应验在我的身上。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他被列在罪犯之中究竟是什么意思。原来这句说话是引住旧约圣经的以赛亚先知书53:12。以赛亚先知书怎么说呢？因为他将性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很明显啊，他说列在罪犯之中，是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两个的罪犯同耶稣一起钉十字架。同一起钉十字架的两个罪犯，以赛亚书清清楚楚告诉你，耶稣受死不只是同两个罪犯一起，他是担当了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你知道耶稣就同加利说，今晚我要同你到乐园，就是为罪犯代求。他的死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启开了一个新的时代。耶稣的死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为我们钉起十字架，启开一个完全不同、一个完全新的一个时代。而耶稣是强调一件事，说这个新的时代开始启开了。就好像当时中国打这个日本仔的时候很辛苦，我们期待着和平那天，终于日本宣布投降了，于是就说应验了，成就了。就是这个时间耶稣说应验了，这一句说话应验了。我们再留意耶稣说这句说话必须应验，耶稣还要加多个字，必须应验。 必须是什么意思？希腊文的 day 字的意思就是一定要， it is necessary to fulfill， 空的东西现在填补了，旧阵时只是一个预言，现在实现了。以前只是一个的看法或者一个讲法，是未曾实现，现在实现了。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成了，就是成就了。这个历史一刻现在就成就了。所以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耶稣所说的，他说这一刻就是指尼赛亚，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如果我们再问耶稣启开一个新的纪元，为什么他又要讲到前囊又口袋又鞋呢？有什么关系呢？耶稣是用这个这样的比喻来讲到时代的划分。旧阵时就你不要带鞋，你不要带口袋，现在呢你可以带鞋，你可以带口袋，即是很奇怪啊。那我们一定要明白个背景。第一样东西我们要明白呢，就是路加福音第10:4，耶稣当时差派70门徒往各城各地去传福音，他就对这班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工作的人少，所以耶稣就派他们出去。当耶稣派他们出去的时候，他就有几个吩咐了，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吩咐？我知道有很多假经家说，就说不要让你挂住其他东西嘛，专专心心传道，不需要带钱袋，不需要带口袋，等你没钱就要挂，就是完全靠神。其实看漏了，原来我们要明白犹太人的背景。根据犹太人的背景，犹太人有一本的典籍叫他勒木 Talmud， 是犹太教一个很重要的典籍。每一个犹太人去到圣殿的时候，就一定要按住啲规矩，不准带钱囊，不准带口袋，不准带鞋。因为你进入到去圣殿当中，这个是一个尊重，这个是一个尊敬。你不要将这些世事全身原始倚靠神。耶稣就是用翻这个犹太人的传统啊。你去到圣殿的时候，你不要带这些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钱囊，不要带鞋，你就这样去。但是犹太人是只是入到圣殿才是这样做的。但是现在耶稣就说你去到各城各村各地你都要这样做。耶稣是想告诉这些犹太人听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上帝不是只困在圣殿里面，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是属于上帝的。我们不是只在四块墙里面我们才做基督徒，在你的工作场所，在你抢的士，在你带你的仔女去翻学，一样是好像圣殿一样，上帝一样是看着的。上帝不是只是困在这个四块墙里面的，哪一块地方不是属乎上帝的，哪一个角落上帝不是可以看着的。耶稣是想告诉你，你不可以将上帝困在里面。今天我想有很多信徒就有一个问题存在，我们以为只是星期日这段的时间在圣殿当中，那我们可以做基督徒，出到去的时候我们没什么分别。有很多人都很奇怪的想法，觉得这块地方或者那些牧师就神圣一点。我在三藩市的时候，有些老人家去祈祷一定要去到教会祈祷，还要去到教会的 Century 祈祷，就靓一点。即是有些就带埋只山鸡走来讲一道，有些鸡叫，即是奇奇怪怪的。还有他们吃亲饭呢，祈祷的时候一定要牧师祈祷的。我开会不得闲嚟嘛，咁佢都有唔食饭等等等啦。我点解你唔祈祷啫？喂，牧师祈祷，好似牧师祈完祷之后咧，食啲饭就唔会肚痛一样咁。就呢啲系错误嘅谂法嚟嘅吓。我哋个个都系上帝拣选嘅祭司嚟嘅，但系点解我哋要将呢个圣品人抬到上边咧？耶稣基督就话俾你听，你去各城各乡传道嘅时候，都一样好似当咗系圣殿一样。但还有一样东西，耶稣叫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记住一样，耶稣向他们传福音，你要想回犹太人的规矩。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节至第六节就讲得很清楚，耶稣差派的门徒传道的时候，他怎么讲法？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这里即是告诉你，在旧约的时代，犹太人是中心，外邦人不是中心。到了耶稣差派的门徒出去的时候，仍然只是差派去到犹太人里面，不是去到外邦人里面，外邦人里面传福音。你会问为什么？我其中一个 我想是很容易明白的，那些人都不懂讲那些外邦人话，你去到传福音已经传错晒啦，系嘛？即系你可能你嘅语言一好似啲外国人嚟到中国传福音啊，神爱世人就讲到神爱西人，咁即系搞到即系错晒啦吓，即系好自然有一个问题。到保罗嘅时候，佢对罗马嘅文化，佢系罗马籍人，更加容易明白了解人。但系而家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改变了一切。福音不是只给犹太人，所有人。这个宗教不再是以旧约做中心，不再是以犹太人做中心。特别第三十七节，我们要留意路加怎样讲到，他被列在罪犯中。罪犯这个字呢，在七十士本，七十士本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他找了七十个很聪明的、很有智慧的人，将这个旧约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就叫做七十士本。在七十士本，就是这个 ho anomos 这个字，就是罪犯这个字。但 ho anomos 这个字呢，根据以赛亚先知书第十章第六节所讲，那个字其实不是解罪犯，那个字解是外邦人。在犹太人的文献里面，这个字往往是用了来外邦人。路加告诉你，他担当了多人的罪，为罪犯代求。这里是讲到个外邦人，即是说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只是给犹太人，是给所有的人，是指到现在耶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使命，那个使命是遍及所有的人。或者我们用一个例子大家会明白，耶稣行的神迹，第一个神迹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水变酒。我以前看一段圣经，我不是很明白， 耶稣同埋嗰啲门徒同埋佢妈妈去参加呢个婚宴。喺婚宴里面呢，个酒就用完啦。犹太人呢喺饮婚宴嘅酒里面冇酒系大件事嘅。好似中国人啦，婚宴里面冇啲莲子百合啊，或者寿宴里面冇咗寿包，咁即系呢啲即系似乎即系有个好遗憾嘅一样嘢。咁都冇晒酒啦，咁佢阿妈咧就走嚟耶稣话：，喂，冇酒啦，咁即系你食搞掂啊吓。咁耶稣又点样答啊？女人，这与我何干？个情况有少少似阿妈咧煮餸啊，用晒豉油啊，阿仔落去街买啲豉油啊，女人，关我乜事？嗱，你谂下，如果阿妈听到咁啊，即系一蚊巴星，即系一巴星落去，有冇搞错啊？讲即系讲，我睇到读呢段圣经嘅时候，我就觉得耶稣咁有好多解经家就企图即系通单佢啦，话啊女人呢个字唔系女人，系尊称咁解啊，即系咧诶，所以做 lady 咁。但你点样译法都搞唔掂吓。直至到有一次我去以色列旅行，我就明白。明白啲咩呢？我喺以色列睇到嗰啲犹太人结婚，佢结婚呢好有趣喎。男人呢饮宴嘅时候呢，男人喺一边，女人喺一边，中间分开，女不得入男，男不得入女。今日美国嘅社会呢就冚烂颠倒晒，而家美国嘅社会你知道呢，男可以入男，亦都可以去女。因为你的性别不是上帝和你决定，是你自己决定。这一刻你觉得是男人，那你就去入男厕咯。听日你觉得你是女人，那你入女厕咯。当人说为什么你男人走来，不是你决定我是男是女，是我决定我是男是女。这些呢就是真的荒谬到极。但犹太人不是这样，犹太人呢就严谨到一个程度呢，男还男，女还女。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以色列旅行呢，去哭墙啦，系咪？哭墙点哭法噶？男人有男人喊，女人有女人喊噶，即系咧，男人唔好走入去女人里边喊喎，女人唔好走入男人里边喊喎，中间有埲墙嗰度隔住喎，隔实晒。犹太人好重视男还男，女还女，因为喺佢个神学观点里边就系话啦，系男女几时冇分别咧？尼赛亚就有个时候冇分别啦。所以加拉太书保罗就话啦，当基督嚟到嘅时候就无分男无分女啦。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刻，耶稣的妈妈知道她的仔就是尼赛亚，现在尼赛亚来到了，无分男无分女，所以就走去男人那里，然后就说喂，她没走没走了。耶稣说回去那边，这里是男人，过到是女人，时候未到啊。几时先到啊？被列在罪犯当中的时候就到了，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到了。所以我们会明白到一样东西，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启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那个时刻是一个什么时刻？那个时刻不再是好像旧约那样就是看重守律法，是耶稣基督启开一个恩典救赎的时代。那你会问， OK， 我现在明白不戴鞋不戴口袋，那他不刀又怎么搞法？你睇睇吓，耶稣点讲法？耶稣话你冇刀嘅，就卖咗你嘅衣服去买把刀嚟。嗰啲门徒唔知啱乜就话啊，我而家有两把刀喎。咁耶稣话够啦，够啦，够。咁即系究竟讲乜嘢咧？我哋又要睇一睇犹太人嘅背景啦。著名嘅犹太历史学家叫约瑟夫，佢有段记载度话咧，犹太当时一个非常流行嘅一个支派叫爱色派。Essence 有咁嘅规矩，每逢你远行嘅时候咧，每一个犹太人咧就一定要带刀。嗱，带刀我谂会明白有防止啊咩吓，即系咧你要带把刀。即系用今日嚟讲，我哋又未需要带刀啊吓，即系你唔可以上飞机添带刀。仲而家嚟讲，你要带你个 passport 啊嘛，你要带你个 credit card 啊嘛，吓你要带你个啊，你要带呢啲嘢，即系。个表示系咩？带刀嘅意思即系表示你远行啊，你有地方去啊，你有差事啊，你要出差啊，你有使命啊，你而家要去啊，就好似《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话：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人啊！ 这个时代的一刻去告诉你，不单止说旧已经过去，新的再来的时候，他附带着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是奉圣父圣子圣灵名，是为人施洗，叫他做基督的门徒。这个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其中一个重要，或者我用一些现代一点的说话来讲，这个历史的一刻不单止是结束了这个旧约的以律法为中心的时代，它更加启开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使命，是叫我们搞一个世界革命。这个世界革命不是用刀，不是用枪，而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或者我们试一下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在历史里面看，拿破仑去了哪里？希特拉去了哪里？那风云人物去了哪里？好像苏轼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去了哪里？孔明去了哪里？诸葛亮去了哪里？终于黄土，一阵间就过去。岂不是个个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被钉在十字架和罪犯当中的人，改变了几多几多几多的人心？你问我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无论前面道路怎样不清楚，无论社会怎样混乱或者怎样太平，无论前途是怎样，无论你年纪怎样，柴狗又告诉你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到这样的年纪我只为人生有几多个十个月。有人说苏牧师你下次几时来香港，我怎知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样东西，今天我还有生命还有气息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是用什么方法投资我生命是最值得呢？什么东西是最值得我们将我们整个生命投下去呢？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不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革命，有哪一样东西比这个是更值得呢？纵然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怎样，纵然我们不知道日后会怎样，但有一样东西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将这个使命交在我们的身上。这个革命不是现在开始的，已经开始。我们想起 Chuck Swindoll 有一次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牧师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讲道，今天回家要坐飞机回家，他想想讲了几天累累地，想着在个飞机大教训，怎么上到飞机旁边有一个年轻人穿西装，一看见知道出差，拿着个 laptop 啊，咁个个后生仔又好人，就同佢倾起偈上嚟。佢又觉得唔应该拒人千里之外，咁啊倾起偈上嚟，一倾就倾咗好耐。呢个后生仔介绍自己：我喺 University of Michigan 毕业，攞到个 MBA， 而家加入咗呢一间公司做行政推广。呢间系咩公司呢？佢话我哋公司是很重要，是健身，千千万万的女士来到我们公司是头耷耷地来的，因为身形不是她想象中那么好，但经过了我们公司训练之后，那个昂然出去，因为身材苗条，说我们呢制造了很多很多很开心的顾客，我就要负责发展这个业务，去新的地方里面推广我们的业务。哇，讲起上来，这一个牧师都觉得啊，后生仔好有志向。咁跟住呢个后生仔问咧：先生，你系做咩啊？牧师话：一讲得系奇怪，我行同你行差唔多，都系改变人。话你又系做啊健身啊？唔系，我唔系健，我系健心。哦、啊，你系心理学家？唔系，我系健身，即系强健我哋嘅生命。 咁你係啊推介啲藥物啊咩？唔係，我哋唔係教藥物。咁個個後生仔聽到一頭霧水啊！咁於是咧，佢就話：咁你翻三藩市，你公司喺三藩市啊？因為我哋公司點止三藩市啊？美國50州幾乎度度都有我哋公司，唔單止係美國50州，全世界都有我哋公司嘅嚇，邊度地方都有我哋公司。哇！咁犀利，你公司咁大咁樣，你嗰個 management 點搞法㗎？哦，我哋公司個管理好簡單啫，一個阿爸一個仔就搞掂曬㗎啦，嚇兩仔爺就搞掂曬。哇咁哇，你咩咩？我有冇上市啊？你啲資金點籌匯啊？點得嚟啊？哦，講起啊，我哋老闆啊，你知唔知啊？我哋有句説話講啊，山上嘅人啊，山上牛冚爛都係我哋老闆。哦，原來你搞牧場嘅係咪啊？哦，唔係，我意思就係形容啫咁。咁啊，聽到呢個後生仔咧一頭霧水嚇，哦咁樣都有嘅，咁於是就問佢，啊呢個牧師就問翻佢啦，你哋公司嘅福利點啊？哦，我哋福利唔錯噶，有曬現所啊咁。咁你老闆有冇話咧？係你退咗休之後咧，俾埋屋你住啊？哦，咁我哋又未有，我又唔同啊！我哋公司退休之後咧，有個大嘅巨宅俾我哋噶，《約翰福音》14章嘛嚇，我要為你們預備一個大宅俾你嘛。哇！你公司咁犀利啊，系啊，全保噶，即系冚唪唥保晒。哇！咁犀利，因为点解我冇喺 Wall Street Journal 见我哋公司嘅名？你公司系咩啊？哦，我哋公司2000年历史噶啦，吓、啊。咁你咩公司啊？我咪就是耶稣基督嘅教会咯。你有冇兴趣加入啊？你话我系犹太人，仍然活喺旧约嘅时代啊。原来在耶稣基督的时候已经开始了这个革命了。今天我们只不过是接棒里面其中的一环。前面道路我们不知道，但是上帝的应许我们清清楚楚知道。话说有很多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我也都不知道我生命会是怎样。有谁知道？耶稣都告诉你，明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但有一样嘢我哋清清楚知道，上帝俾我哋嘅使命系搞呢个世界革命。啊 ，Tim Keller 一个呢个好出名嘅牧师啊，嚟过香港。佢话佢走入去纽约。如果我能够将纽约 10% 的纽约人是带了去信耶稣，整个纽约会不同了。你有没有想一下，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将香港的人带到去主耶稣那里，按住耶稣基督的心意，会不会整个局势不同了？上帝已经将这个使命交给我们，教会有没有秉行这个大使命？这个就是历史的一刻，我们要成全的使命。请我们同心，我们一同祈祷。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给你宝贵的话语去提醒我们，你祝福我们，叫我们看清楚，我们站在一个历史的一刻究竟是怎样的一刻，也都帮助我们能够你行你给我们的使命和挑战，你向我们讲说话，提醒我们，劝勉我们，教导我们，我们多谢你，祈祷奉耶稣名求。